今天比较特殊啊，就是因为待会结束要大家帮忙布置场地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，除非你有特别的事情啊，否则就是全部留下来啊，一个都不能走。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我们这一个从在家到出家啊，这种修行的生活过久了呢，我们自己都会有一种啊麻木的感觉啊，就是那种警觉心呢，或者是那个正念正知的提起啊，它会慢慢的磊落啊，啊慢慢的消退啊，就是好像我们其实世间人都是如此的，因为我们制约于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变化。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组成一个家庭，或者是要啊冲刺自己的事业，那一种啊绞尽啊，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现在呢，你叫你重做一遍，我想是做不起来的啦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学佛修行也是如此啊。我们的道心啊，或者是修道的热忱，其实是会因人而异啊。有些人呢是会随着时节身体的变化而消退的啊，那有些人是会不断的增上，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因人而异啊，没有绝对的啊标准答案啊。所以希望我们透过经论的学习啊，不断的唤醒自己的修道的啊心啊。我们上一次上到是课本是47页，对不对？书本是47页，就是263经啊。我们上次经文上完了，那我们现在是要看这个论啊，看那个补充讲义，不是论啊，就补充讲义，就是263经的补充讲义啊，就是在补充讲义的24页啊，24页这一边。那这一部经，因为我以前好像是去年，还应该是去年，我曾经针对这一部经呢做了2个小时的演讲，就是讲这一部经而已哈。那所以找了很多资料，所以这部经的资料呢我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待会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些，因为这部经太有趣了啊。他讲了3个不同的譬喻，有没有？啊，母鸡孵蛋啊，还有呢，这个斧头啊，斧科渐进，还有呢，这个藤坠渐断啊，就是这些打结的藤啊，慢慢的热晒，风吹雨打之后，它就自动断裂。那这部经啊，其实是非常有趣哈。那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的24页。那我们看这个刮胡263啊，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，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经文大意啊。我们知见五蕴啊，然后生跟灭啊，才能得到漏尽。通常我们在阿含经提到五蕴，或者是五蕴的生，五蕴的灭，那有时候在经典的用词是不太一样的。谈五蕴都是谈苦地的，谈五蕴就是苦，谈生呢就是谈极，灭呢就是灭，所以一般呢你看到这3个、哦、连在一起就是苦极灭，苦极灭就是四圣地的前面3个、啊、苦极灭，这个就是大家慢慢读杂含，你要熟悉它的这种表达方式啊，这个是你自然就会养成这个习惯哈、啊，就是如果我们如实知见这个五蕴的苦集灭啊，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漏尽，就是苦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果报体啊，那集就是它升起的原因，灭就是如果它解脱之后，那没有五蕴身心的升起，那就是真正的解脱啊。所以这个五蕴的集灭啊，是修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。那经中举了这个孵鸡卵婴卵啊，就是母鸡孵小鸡， 还有呢这个斧头的柄啊，啊每天劈柴啊，砍柴啊，那个抓这个斧柄啊，哈，抓到呢整个都被手指印啊，都烙印在那个斧柄上面，就是渐渐呢都被我们握到断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烦恼。如果是我们每天每天讲熏习的话呢，抓久了它就断掉。那最后这个譬喻呢，就是这一些藤啊，这一些藤呢绑在这个大船上。那古代没有绳子嘛，哈啊，不管是绳子或者是这一些啊藤类的，那它打结呢在船上呢，就是啊漂泊在这个岸上啊，风吹雨打半年，它就其实几个月它就慢慢就全部都断，就好像我们的烦恼哈。那如果你每天给他这个佛法的阳光啊，那给他就是把这个烦恼的这一种水分啊完全蒸发的话呢，他就自然就会断落啊。那这三个譬喻的说明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不精进的修学三十七道品，即使我们心啊，我们的内心啊不断的欲求解脱，就是祈求解脱，但是也得不到解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修习道品，没有清净的因，就得不到断尽烦恼的果啊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是我们有精进修习道品，那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的祈求啊，如是因就必得如是果啊。所以有修道品就会得到解脱的果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谈就是清净的因缘，还有得到清净的果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流转门，就是修三十七道品的因啊，得到涅槃的果啊，这个就是还灭门啊，讲错了，这应该是还灭门哈、啊，还灭门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呢、啊，经常呢，我们。如果像我们前面具备了一些啊基本名相的建立呢啊，比如说四圣谛啊，或者是无常苦无我啊等等的这一些基础呢，我们后面的经文呢、啊、就有一些部分就可以比较快啊。那这个经文大意啊，就是大致上是如此。那接着呢，就是经文的一些关键字啊，比较重要的字眼。第一个就是杂含。有第一句话呢，就提到我已知已见，故得漏尽，非不知非不见啊。所以这个知见呢，在巴利文的对应经相应部呢，它其实是两个字来的啊，它不是它虽然是同义词，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巴利字啊。在瑜伽师地论呢，就把它解释得非常丰富啊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九种解释。九种这么多，非常丰富。那所以这个知呢，在巴利文就是 jnana 啊 ，jnana 就是了知的知啊，它有时翻译为智慧的智啊 ，jnana 啊，就是智慧的别名来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见啊 ，basadi。这个 basado 呢，是它是因为是啊，应该是阳性啊。那如果它原来的词呢 ，basadi 呢，就是动词嘛，哈、啊，它就是看见的意思。那这个看见呢，不是肉眼见的，就是它如实观什么呢？我们的五蕴的苦集灭，那你就能够得到漏尽。所以这个巴利文来看的话，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脚注啊，啊，脚注十几、十七还有十八啊。十七的话呢，脚注十七就是杂含八二七经。那这三个譬喻呢，其实在杂含里面啊、哦，其实是有其他的经典也有提出来的啊，比如说827经，那这一部经就提到这个。母鸡孵小鸡的譬喻，那932经也有啊。那所以这几个譬喻呢，佛在开示当中经常在提的啊。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827经啊， 这个《杂含827经》呢，我看了之后，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一部经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这一部经呢，佛陀告诸比丘说啊，就好像这个农夫啊，去耕田，田有三种啊，三种作田，就是啊，去耕作呢，需要有三种方式啊。哪三种呢？就是第一个就是。这个田夫啊，农夫呢，他要耕磨，还有呢灌溉，还有就是下种，这三个就是农夫啊，在这个要耕种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有经过这三个步骤啊，就是耕磨、灌溉跟下种。耕磨哈，这个磨呢，汉语大字典呢，它其实是通下面那个石哈，可以改成手啊。手那个磨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磨平的磨嘛，哈、啊，它可以是下面可以是一个手，它是通用的两个字啊。那这个根磨的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靶子啊，就是我们看那个农田里面那些农夫哈、哦，有一个靶子，就是把那个泥土哈、哦，给它弄平弄脆啊。弄碎了之后呢，把它弄平，这样好，那个土地那才可以灌溉跟下种嘛，所以它是是这个意思。它那个耙哈、哦、跟那个耙它是两个读音啊、哦，我有去查，它这里的意思哈、哦，这里的意思哈、哦、应该要读成耙。这个磨呢，它是通这个字的，通下面是写为手。可以的啊，在字典里面呢，这个是通这个字的。那这个根磨，所以它字典呢就是这个，啊，字典它就是根磨这样。那这个根磨呢，他说就是用一个，一般我们这个也是读耙子的，它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读耙，一个是读耙，就是一般我们讲那个耙子。但是它这个字，这个根磨这两个词哈、啊，用这个。八的意思呢，它是把那个土啊给它打碎抹平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读成八。我查字典是这样啦、啊、如果有错误大家再告诉我。他是说耕田的时候啊，让那个土壤把那个土啊弄脆的之后呢，把这个八平啊，八平的农作啊，就是把它弄平就对了啊。没关系啊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哈。所以农夫呢，在做田的时候，他有需要这三个动作：耕磨、灌溉跟下种。那这个农夫呢，随时啊，就是随着这个时节因缘啊，他就做这三个动作。那做完之后呢，这个农夫啊，他不会这样思维啊，那希望今天啊，这个种子啊长起来啊，或者是得到果实。或者是明天或者后天，就是农夫他不会去想这个事。那佛陀说诸比丘，那但是这一个农夫啊，他下了种之后呢，耕田灌溉下种之后呢，他不会做这样的想。但是这些种子啊，只要他安稳的进入到土壤当中，有水分有阳光，他就会顺着这个时节因缘生长起来，果实成熟，就是说你不必去担心那么多的，你不必去想太多啊。它如果说因缘具足，它就会长。当然、啊、如果是种子在土壤里面被细菌啊，或者是被一些虫咬掉，它当然长不出来。如果是说它因缘具足，它是会长出来的，不用担心。所以啊，比丘啊，他说我们学习三学啊。也是如此啊，他说随时善学三学啊，那这三学呢，就是善的戒学、善的义学跟善的慧学。其实如果你看他的问哈、哦，他是善学，应该是动词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动词，但是他后面的翻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，应该是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会把它读成善学戒。善学义善学会这样，因为他的问是动词嘛，随时善学什么东西， 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。善学界定会，那善学界定会的人呢，他不会做这样的思维，说哎，我现在能够得到解脱，心善解脱，明天或者后天，不做这样的思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我们有随时，这个随时是随着这个因缘的，你不断的增上界定会，那只要时节成熟，自然自得不起诸漏心善解脱，就是他自然就会得到解脱。所以在阿含经呢，表现出来的是非常自利的思想，就是非常自利，他没有他利的思想的，你看到吗？杂阿含经全部都是自利的大部分的思想，所以他都是靠自己，你有修你就会得到解脱，你没有修就没有，你祈祷也没有用，他说你祈祷也没有用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大乘佛教经常非常重视这个发愿祈祷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完全没有意义，其实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发愿或者是我们祝福众生苦难的众生离苦得乐，这种也算是慈心啊，啊，慈心嘛，哈，慈心的转起也算是善心。只是说站在因果必然性来说，这一种祝福，这一种祝愿或者是回向，它不能够引导你到解脱。真正要引导我们解脱的是你修戒定慧，这个因才会导致解脱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是回向啊发愿这种是善的心，但是它并不是那种你修六度可以得到成佛的这个直接的因啊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其实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啊，有一些方便呢，它主要是引导信行人进入佛门。真正走上这个菩提道的时候呢，你要成佛你还是要修六度的，你不能只有说发愿就一定能够成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阿含经呢，它是很自利的，它没有任何他利的思想出来的。那它后面呢，它就举了这个母鸡孵蛋，有没有？落十，落十二，这个就是有十颗蛋或十二颗蛋这样啦，啊，就是可能有十个蛋或者十二个蛋。那随时消息，这个消息就是保护他啦，就随时照顾他，冷暖爱护，就是对鸡蛋呢，就是也是母鸡呢孵蛋呢，他是要很用心啊。那母鸡呢在孵蛋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去顾虑那么多的啊，不会去想说哎，那这个鸡蛋啊小鸡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啊，然后他自己可以出来，这样啊就不必想那么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啊这个母鸡孵蛋啊，他自己很用心的，只要他的这个啊前行做好的话，爱护随时啊，就是他能够保持这个啊很好的这种条件，那他的这个小鸡呢自然就安稳得生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其实我蛮喜欢这一部经的，因为他讲的一个道理就是，我们除了自利以外呢，就是我们修行啊不要贪快。比如说我们明天要禅修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来参加两天的禅修就要证得出禅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有那种妄想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们有机会学习一个方法就来学啊！我上个礼拜我去禅修嘛，哈，我学是四念住。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啊，这个老师呢就有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能学啊，尽量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解脱道啊，或者是我们遇到任何想要进步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方法它就是能够你学过之后，你遇到这个问题它就可以拿来用。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就要重新再来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比如说我们在修安波念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，师父，我只有相应出入息，我不相应这个慈心观，那我就修出入息就好，是不是？方便说是的，不要混淆大家嘛，哈。但是如果如实的说，应该你能学就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烦恼是有千百种的，我们有贪嗔痴根本烦恼，对不对？ 你的属习观能够对治散乱，没错啊。比如说我把它归纳为痴心，对不对？你能治这个愚痴啊，无明，因为你有属习观，不要让自己昏沉掉举啊。但是我们的嗔心要怎么对治呢？你就要用痴心观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不管你是用哪一个，我们有机会学习这一些禅修啊，你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学这个方法。那当我们嗔心很重的时候，它就发生效用。那不净观，有些人说啊，看那个尸体很可怕哦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当我们贪欲心起来的时候，不净观就有用了。所以在南传他们称这一些五庭心观，他们称它为四护卫禅。四护卫禅就是很像四个手，四个那个叫什么保镖啊，在一个修行人的东南西北方。哎，就是当我们贪欲起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保镖来帮我们抓走这个贪欲心。嗔心起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慈心的这个保镖帮我们抓走这个嗔心，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，我们有主修的方法是没错的啊，但是我们也要复修这一些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烦恼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机会学，大家一定要来学。嗯，因为我礼拜天有课啦，我还有网络的课哈，然后还要下午还要上巴利文。啊，礼拜一还有一个读书会，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没有办法留下来了，呵呵，太可惜。所以你们在这里啊，你们就不要错过机会啊。嗯，一定要好好跟老师学。嗯，好，那这一部经呢，它是827经啊，是非常好的一部经啊。就是我们修行啊，只要我们有如实的修戒定慧，那什么时间因缘啊，时节成熟不用去担心啊，只要他因缘到了，他自然能够解脱的啊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角注18，就是杂含57经，有没有？杂含57经。那这一部经呢，我引出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部经很短哈，他提到说比丘啊，云何知，云何见，能够得到漏尽。就是他要知道什么，要见到什么，才能够得到断尽烦恼呢？那佛陀说，就是要观察我们的五蕴。那怎么观呢？用37道品来观，用37道品来观啊。那大家也许说，师父，那37道品那么多，我要用哪一个啊？用哪一个都可以，用哪一个都可以。但是基本上哈，观察五蕴呢，如果你觉得五个太复杂，你就记两个，就是名色，名色法啊，名法色法也可以啊。那我们观一般我们都是老师呢，都教导我们先从粗的下手，就是先观色法，就是我们的色蕴啊。色蕴就是最基本的，就是四大元素嘛哈，地水火风，那。不管是有情众生还是一般的这个山河大地，都是四大，对不对？但是诶，既然全部都是四大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不一样呢？有分成男的女的呢啊，有分成不同的颜色呢，为什么啊？大家都是四大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？为什么会分都四大，为什么会变成男的，会变成女的？注定的了，是这样吗？它是什么？为什么会不同？啊，为什么是人是友情，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是书本，这个是电脑，这个是桌子？这它也是四大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都四大，竟然会有这样的不同呢？因缘不同，还有呢？所造色不同，四大即所造色嘛哈，我们在阿含经都会看到四大即其所造色，所以四大是共的，所有物质都是共的，不同的是所造色， 所以所造色不同，所以就会分成这样的类别啊。同样是水啊，你喝的水是水，也是四大，但是毒药也是水，它也是四大，不同是所造色。啊，那所以我就跟我们的禅师啊，我们的老师说，这一次哈，我们只有学四大，下一次呢要学所造色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习啊，我们学习这个禅修啊，有时候呢，我们自己经论的基础好啊，你才会发现自己哪一个地方不足。你如果没有加入这个禅修的学习啊，只是文字而已哦，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，还是有一些距离啊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学习啊，那其实它会了解更深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观察五蕴的时候，就是用37道品啊。好，那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说明啊。那我们继续看补充讲义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解释啊，就是补充讲义25页啊，25页最上面啊，最上面这边。那这一段呢，提到说，为了希望证得。没有证得的这一些究竟解脱，那有3种法我们要学习。那这3种法可以让我们速即通慧啊，就通达这个智慧，就无漏智慧。这3个法呢，就是智力、不放逸力跟受喜力啊。这个树木的树呢，这里要读成破音字，就是受，受受就是屡次。屡次啊，不断的，不断的啊，不断的休息啊，休息再休息的意思啊。那智力呢？这里的解释是，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种智力啊，其实就是无漏的智慧啊。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智力呢，堪能无间永尽诸漏，他就有能力断尽烦恼，当知即是有学之见。就是无漏正见、啊、有学就是有学位嘛、啊、阿罗汉以下的圣者都叫有学人、啊、就是学人、啊、有学位，阿罗汉以下的全部都是、啊、那所以这个有学之见呢，就属于无漏正见、啊、无漏正见。第二，不放逸力，以获得这样的无漏正见啊，这样的知见呢，啊，即依如是所得之道啊，就是我们如果啊得了无漏正见之后，我们还是呢要依循啊这样的修习之道呢，方便勤修，于心防护，恶不善法。所以，即使是证得出果的人，他还是要努力的修行啊，要防护这个恶不善法的产生。那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嘛，我们前面的经也有嘛，他证得出果啊，他要用什么证得出果呢？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、如病、如用、如痴、如沙，还记得吗？然后出果之后要修什么？哎，也是这8个，二果到3果也是这8个，到阿罗汉都还是这8个，就是现法乐住都还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、如病、如用、如痴、如沙。所以呢，即使是出果圣者，他还是要不断的精进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这个修行当中啊，也许大家说，哎，出果圣者为什么他还有这种恶不善法呢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啊，其实他很多都是那一种习气啊。所以呢，《大智度论》啊，有一个地方提到说。我们学习修行呢，就是很重要的有3个字啊，一个就是想，一个就是心，一个就是见。这3个字，《大智度论》讲，我忘记卷几啊。那他说呢，这个想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啊，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，比如说。我很不喜欢看到红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到红色就想到过去曾经受伤的这个血的颜色， 所以他不喜欢看到红色。那这一种就是他在想运里面的概念障碍他自己，不能够突破这个困难。那但是我们在修止观当中呢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转我们的想运的啊，因为它红色呢不是只有代表血的颜色嘛，红色也可以代表好的颜色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华人红色就代表吉祥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你不要去钻牛角尖这个负面的意思，你要去开发那一个好的一面，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转他的不好的想运。那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固有的想了，或者是想太多，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心的一种心事啊，我们就种在心里面的印象就很深了，就成为我们的这种心的影像。那如果在心里面呢又越来越深刻的话，它就会成为见，就成为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凡夫一定会有的这三个情况啊，这三个情况。那如果是圣者的话呢，圣者的话呢，这三个呢，他是先断这个见，那特别是我见，他会先断这个。那后面这两个呢，想跟心啊，想跟心，他就要慢慢断了啊，他先断这个，然后后面两个呢，想跟心，他就要慢慢的去断想还有心。那这一个方面呢，就比较是属于在阿含经说，这个是属于声闻的这些习气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大智度论也有举一个譬喻啊，他说虽然出果圣者他断了这个身见我见，但是他一离开那个境界之后呢，他回到生活，他看到漂亮的，他还是会起这个清净想，会起清净想啊。那所以呢，他起了清净想之后呢，他要立刻转起正念正知，哎，他就可以回到这个啊不染着这个境界。所以出果圣者其实他也是会有这种情况，出果恶果都有啊。所以呢，他是慢慢渐次的消落了这一些习气啊，到四果阿罗汉呢，他就不会有问题了啊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三种力呢，就是受习力。受习力就是不断不断的做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哈，他说依此方便勤修，我们对于这个修道的方法要不断的精进的修习，常坐常转。所以这个常坐常转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啊，他举这个譬喻真的好笑啊，真的。他说啊，有一些人呢，他说他说哎，什么，我们修行啊，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来禅期啊，参加禅期就七天每天都下雨啊，那回到家之后呢，就是就没有每天下雨，就是一年他可能只有就是充实这个法雨呢，就是一次过的啊，就是储蓄很多，那平常都不储蓄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每天每天储蓄一点，每天每天储蓄一点。但是这两种情况呢，诚实论是说，当然是慢慢熏习持之以恒这个方法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哈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来看的话，其实两种对我们凡夫都有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每天每天有简短的时间让我们熏习佛法修持佛法，简短的时间15分钟半小时，每天每天持之以恒啊。但是我们如果有遇到好的善知识，有好的老师，那你就要这种密集充电，两个我觉得都很重要啊。你不能够一年只充电一次嘛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年充电一次，那个300天不惨，对不对？都是跟烦恼共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常坐常转，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方法能够不断的熟悉。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很多道理呢并没有熟悉的，很多道理啊并没有很熟悉。 所以论点里面叫我们说要常做常转，就是你要转到它成为很熟悉，我们才能够运用。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啊，他听了很多课了，但是他遇到生活呢，他还是很烦恼，他都觉得说，哎，佛法怎么不能解决我生活的问题？问题是你听闻佛法，第一个你有没有深用心的深入到内心里面去，第二呢，你有没有不断的常做常转，让它不断的重复的思维再思维，休息再休息。你如果不熟悉的话，它怎么可能会成为我们解决烦恼的方法？就好像我们开车嘛，你看有些人拿了驾照都不开车，你送一部车给他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即使啊，你来皈依了，受持五戒了，你有这个皈依证有什么用？你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，因为你不会处理自己的烦恼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，你要常常的做，就好像你开车，你每天经常开，你就不会说陌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遇到状况也很容易应付。所以修行其实它都是要如此啊。所以呢，他如果说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他常坐常转呢，终不为我啊，就是他始终呢不会认为说我啊今天啊能够得到解脱啊心善解脱，或者是来日啊就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啊，他不会做这样的邪思，看到吗？这个邪思呢，其实就是不善觉啦，就是恶觉。恶觉就是不善觉啊。我们说修行有善觉跟恶觉嘛，哈，不善觉。那这种是属于邪的思啊，就是不善觉。吝心厌倦啊，你看想太多哈，心就会乏力了，疲乏了。那如果说我们不这样想的话，没有厌倦，那就没有怯畏啊，就不会害怕，没有怯弱害怕的心，就能够不舍家行，能够不断的增上到断尽烦恼。所以你看他是这个受洗力呢，在我们修行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呢，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提到说什么叫施罗啊，他说就是好行善道，不知放欲，就是它是一种好的习惯，你要养成好的习惯，否则的话呢，它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那下面的烦恼的译名啊，这一部经很特别的，它把很多阿含的一些烦恼的别名啊都有列出来，所以我列给大家看啊。因为我们这一部经有几个烦恼的名称哦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书本啊，大家翻一下书本哈，书本的四十七页，书本，我们的课本哈，书本的四十七页的第二段，第二行，你看这边有几个烦恼的名称哦，一切死福啊，不是一切劫福富啊，死烦恼缠，有没有？那这几个要怎么标点呢？其实是因人而异的。不过如果你看补充讲义这边来看的话，劫应该要顿号，福顿号，死顿号，烦恼顿号，禅顿号，这样啊。你看 我的补充讲义的那一部经它就有标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其实阿含经的标点，古代经论的标点是很考我们的实力的啊。如果你读的多的话，你标的就会更准确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有关于二六三经的补充。那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说，这个二六三经我以前有讲过，所以我有找了一些补充资料给大家看啊。那有关于知见这两个名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详细的分别。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讲义五十七页啊，五十七页。因为我们在杂阿含经也会经常出现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所以我还是列出来给大家看好了啊。找到吗？ 啊，57页哈，第一段啊，卷86哈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86，自见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？第一个总共有9个，看到吗？啊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如果能够照见过去还有未来，未现见境，名为智，就是我们过去的已经 past tense 嘛，未来的是 future tense。那这些都不是现前进啊，所以他说非现见，就是它不是我们眼前的事实啊。比如说我过去呀、生气了，已经过去了嘛，未来啊还没有升起，所以这个称为智。我们用能够推理能够确认的 用经验可以知道确认的过去跟未来，未非现见境。那如果是能够照见现前当下的境呢，就称为见，称为见，一个称为智，一个称为见，有没有啊？那大家你往下看哦，它全部都说此慧明智，此慧明见，看到吗？一到九都是如此的哦。所以你看这个你看出来是什么意思吗？此慧为智，此慧为见，你看出来每一个都一样有这个词，到底它要表达什么呢？要表达什么啊？它要表达什么？全部都是慧心所，智跟见都是慧心所，就是慧的别名。但是慧呢，如果你用在照见不是现前的境，那个就称为智；照见当下的经验就称为见，但是都属于慧心所，因为你能分辨嘛，你有了别的能力，所以就叫做慧的别名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，哦，你很聪明，你很有智慧，其实它都形容一个东西啊，有没有？但是它就是用不同的语词。所以我们读经论啊，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耐心的话，你看到就觉得很烦恼啊。其实它是慧心所的译名啊。那第二呢，知见呢，它的解释是索取为缘，那个是智，索取。那能取呢为缘，就是见。所以呢，我问大家，如果说我能观这个境，那我能观是属于见，哎，对了对了，能取所缘的心嘛，能取的心就是见，能取的慧啊就是见啊。那所取的这个境呢，就是智。比如说我观察这个所缘啊，我用无常的这个智慧来去啊看见这个所缘的无常，这种智呢就是属于所取的智啊，所取的境啊。第三，闻思修，闻思所成就是智，修所成是见。哎，你看到，哦，如果按照这样的分辨的话呢，哪一个比较高？见比较高哈，哦，哎，不一定是智比较高哦，所以你看《瑜伽师地论》哦，它的定义很奇特很多哎。第四呢，他说能断烦恼的是见，烦恼断矣，能见解脱的是智。只有这一个哈，见跟智倒过来，只有第四个，我不晓得是不是玄奘大师啊。突然看错了啊，摆错地方，但是就是只有这一个，它前后对调哈，能断烦恼的心是见，能证解脱的是智。好，我问大家，哪一个前，哪一个后？断在前，证在后，是不是啊？一般是这样讲没错，但是哈，其实同时也可以。比如说了哈，我要对治昏沉， 我要有正念来对治昏沉，我问大家，是昏沉断除呢才有正念呢，还是正念有了之后才断除？其实是同时嘛，你用正念才能赶走这个昏沉嘛，所以昏沉离去，其实你正念就在里面，你才可以离去这个嘛，所以它断跟正也可以说是同时的啊，是这样啊。那第五个呢，自相跟共相，自相是智，共相是见。那一般修行的次第来说，当然是自相在前面，然后再修学共相。比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哈，所有的色法都有四大，这个就是色法的共相。但是这个共相其实还不是解脱的那个共相，它还是属于这个名色法，还是这个还是属于色的自相来的啊，四大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按照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共相呢，比较高层次的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空啊，加一个空，这个是共相啊。不过在《大毗婆沙论》，就是他有刚刚我所讲的那种情况的，就是四大也可以是色法全部的共相，《大毗婆沙论》也有啊，也有。所以就变到自相是什么呢？色法的自相就是所造色哦，这样子哦，啊，所以它就是有个别的不一样了啊。这个是阿毗达摩的分类啊，我们不要谈那么多，不然等一下大家就混淆哈。第六个呢，假实啊，也是自相跟共相。那第六这个啊，他说如果我能够知道世俗理行缘所之境，名为智。能取自相共相名为见，就是缘世俗地的世俗智，这个就成为智。如果缘自相共相就是见。第七，那寻求诸法，这个寻呢就是智，施察呢就是见。那我问大家，寻跟视哪一个比较细？视，对，视比较细。那通常我们在举这两个心所啊，它都是举这样的譬喻啊，就是比如说一只蜜蜂到花园里面要找花粉，那它找到目标了，它要飞过去，这个叫寻，它停在花上面吸这个花粉叫视，所以它有粗跟细的差别。那也有经论呢，譬喻说敲钟，敲的当下就是寻，余音绕梁就是这样啊，它有这种譬喻哈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说我们要训练我们修止观呢，这个两个心所是很重要的。一个就是你找到你相应的所缘啊，你要培养定力的地方，你找到之后，你要在那里住下来，那个就是啊，寻跟是这两个心所是我们学习禅修是很重要的两个心所啊。好，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待会我再继续把后面讲完哈。